弟兄姊妹，各位听友，早安。今天我们灵修啊，加拉太书二章十一到十六节。在这一部分的圣经中，保罗呀，就继续来谈到福音真理的可贵。他透过与彼得一次争执的事件来谈这一点，也维护因信称义的真理。我们知道保罗的思路啊，他前边呢，先是从福音的来源来为福音真理和因信称义辩护，也就是保罗所领受的是直接从神来的，他不需要加上人的权威的认可。但是呢，为了教会的合一，第二点呢，保罗就提到了他去耶路撒冷跟使徒们相交，也得到了使徒们的认可，并承认保罗是外邦人的使徒。而彼得呢，特别有负担的是在犹太人中来传讲福音的真理。那接下来保罗就特别借着与彼得的一次争执这样的事件啊，来继续维护因信称义的福音真理。表面看着只是一次吃饭事件而已，但是呢，保罗却能够看到这绝对不只是吃饭的事件。其实我们中国人也知道，吃饭也不只是吃饭，背后呢，它是有更深的含义的。而对于犹太人，吃饭是更重要，因为它关乎到律法的问题。犹太人一般是不会跟没有律法、没有摩西律法的外邦人一起吃饭的。所以呢，在这里我们就看见它背后啊，就关系到犹太人跟外邦人的关系问题，那更关系到基督教与犹太教的关系问题，那更关系到律法与福音的关系问题。所以这三大问题透过一个小小的吃饭事件汇聚在一起，这实在是生死攸关的一刻。而历史呢，凸显了真理的价值与上帝护理的导航。借着人的回应与积极的抗争，我们就看见上帝使用了保罗的抗争和对彼得公开的指责，以至于呢，让我们看到了上帝对福音真理的传讲过程。有时候我们常说呀，这个只有异端有历史，而福音和真理没有历史。这个话的意思是说呀，这个福音和真理呢，都是回到万古长新永不改变的上帝那边，所以无非就是不断的回到原点而已。而异端呢，却不断的有人为的解释，所以他们有很多很多的历史。从性质上来说，当然这样的说法有道理，但是我们也要知道啊，真理之所以能传到我们这里，它不是凭空从天上掉下来的。我们今天已经不是像保罗那样的使徒了，上帝呢，也是借着一代又一代的真理的传讲者来到我们的具体的历史时空中来给我们传讲福音的真理。所以呢，从福音的传承来说，我们也知道真理它传递到我们这里也是有历史的。假如在历史中没有多少个保罗这样的坚持和抗争，也许啊，真理就早就被异端给歪曲了。但反过来，我们也不得不惊叹啊，在历史和现实中，上帝使用了异端，反而造就了真理。正因为有各种各样的异端，使得 真理的领受者和传承人啊，他们才不断地回到神，回到圣经，回到上帝的话语来思考和默想真理，从而能够把真理的教义啊清楚地给解释传讲出来，并形成了我们教会历史上那么多重要的信条、信经和各个阶段的教义神学。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对真理的敏感度面前，我们看见彼得是惨遭失败啊。当然一方面保罗呢是外邦的使徒，他在阿拉伯沙漠三年，在西奈山三年，清清楚楚的来回到了上帝的启示，回到了神的话语，也构建了他的宣教神学。他知道什么是福音，什么是文化，什么是传承，也知道从旧约到新约有什么样的跳跃和连续。因此呢，他知道如何把握一个度，在向什么人做什么人中有维护福音的真理。但是呢，彼得在这个方面显然就缺少宣教神学方面的装备。因此呢，他这个到安提阿之后啊，就犯了非常严重的错误。这样的错误是什么样的错误呢？就是彼得到了宣教的大本营安提阿教会之后，就跟这个安提阿教会的人啊一起来吃饭。我们知道安提阿教会是一个外邦教会，绝大多数呢是这个外邦的基督徒。那在这样的一个外邦的教会中，彼得呢也非常高兴，大家也非常高兴。这一高兴呢，彼得就忘了来遵守犹太人的那个洁净的条例啊，本来他们不允许跟外邦人同桌吃饭，所以呢他就真的入乡随俗了，就开始跟大家吃喝，非常的开心啊。马丁路德在解释的时候还说，彼得这个时候开始吃肉了啊，要为他欢呼喝彩啊。当然这是马丁路德的说法，那不管怎么样，我们知道大家都很开心很喜乐。结果没想到从雅各那里来了人，那么从雅各那里来的人，他们是一批持守犹太律法的这种律法主义者，他们呢就很强硬的来强调不行割礼不能得救，所以一个人必须还得遵守摩西的律法才能成为基督徒。他们表面上并没有否定耶稣的宝血和耶稣做救主，但是呢他们试图在福音真理上来掺杂和加上人的功劳，加上割礼和遗传啊，这是这一批人他们所强调的。当这一批人非常强势的来到安提阿教会的时候，这彼得一下子心慌了，他害怕这一批奉割礼的人，他就立马站起来然后跟外邦人隔开了，不跟他们同桌吃饭。彼得这一站起来不得了啊，其余的跟着彼得一起来的犹太人也都纷纷的离席，跟着彼得一起离开了。而在这个时候甚至连巴拿巴也随火装甲。我们知道巴拿巴本来一直跟保罗同工嘛，他们在安提阿教会已经好多年了，但是一看到彼得这么做，大家都跟着这么做，所以保罗就指责彼得犯了三个严重的错误啊，一个呢就是装假伪善， 就是你本来跟大家吃的好好的，一看从雅各那来的奉割礼派的到了，就这个赶紧这个站起来，要显得自己多么圣洁。第二，保罗认为他行的不正，就是不正确，因为呢，这严重的伤害了安提阿的外邦信徒，使他们就成了次等的、低人一等的这个基督徒。第三个方面，保罗认为他们与福音真理不合，也就是他们向这一批行割礼派的妥协。我们且不管彼得当时心里怎么想，但他客观上就引进了行割礼才能得救这样的异端，所以啊，这是对福音真理的严重的伤害。因此啊，这一个保罗啊，就当面来批评彼得。加尔文在解释的时候强调说，保罗在这里使用了使徒的权柄，因为他是主耶稣特别授权的使徒，他运用这样的权柄来公开指责彼得，也表明啊，彼得在福音真理上妥协，也没有忠于主耶稣所托。那在这个时候，保罗就成了上帝所特别使用的一个忠于所托的使徒啊，他运用这样的使徒权柄来公开的批评彼得，说你既是犹太人，若随外邦人行事，不随犹太人行事，怎么还勉强外邦人随犹太人呢？公开的错误，公开的抵挡啊，在这里保罗既运用了使徒的权柄，又按照这个基督教的一个原则，就是一个罪呢，如果它影响了很多人，它影响的范围比较广的话，那么就要来特别公开的来面对罪，指责罪，免得这个教啊不断的来传染。保罗讲的这个话什么意思呢？保罗是对彼得说呀，你既是犹太人，你若随外邦人行事，不随犹太人行事，怎么还勉强外邦人随犹太人呢？意思就是，你作为犹太人，刚才你都一下子忘了犹太的这种洁净的条例，你自己都遵守不了，一高兴就跟外邦人一起这个吃喝了，你自己都守不了犹太的律法，你干嘛还要让外邦人守呢？这是一层意思啊。那另一层意思就是，你呢彼得跟外邦人在一起，也愿意随着外邦人的风俗和律法，也就是外邦人也有外邦人的风俗，也有一种文化氛围，那么你彼得在这里愿意要遵守的时候，结果呢一有了压力，你马上就守不了了，就是你既守不了犹太的律法，又守不了外邦的这个风俗和行事的原则，那为什么还要来要外邦的基督徒必须受割礼呢？当然彼得不会这么去宣讲，因为上帝也使用他给哥尼流去传福音，上帝也教导他凡神洁净的不能看为不洁净。彼得在头脑中，在神学上其实应该清楚的，但问题就是在具体处境中面对着比较复杂局面的时候，他一下子就暴露出他原来的嘴脸啊，以至于呢他的行为本身显明了仿佛是这样。那保罗呢当然不干啊，他必须得公开的来这样抵挡，以此呢来持守福音的真理，就是我们这生下来的犹太人不是外邦的罪人，既知道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乃是因信基督耶稣，连我们也信了基督耶稣，说我们因信基督称义，不因行律法称义，因为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人因行律法称义， 保罗的意思就是连犹太人都不是靠割礼得救的，我们也都是靠信基督称义的，那因此我们怎么能够去要求外邦人要靠遵行犹太的律法得救呢？我们这不就是双重标准吗？所以在基督面前，不管犹太人外邦人不都是罪人吗？没有谁能靠着这样的律法来得救的。保罗呢就让人不断地回到了律法的这个不完全和福音真理的这个绝对性啊，在救恩上毫无妥协。所以啊，到底是靠行为称义还是靠信耶稣基督称义呢？这就是一个根本的问题之所在。而保罗呢，斩钉截铁的让人回到上帝的心意之中。这给我们还是很大的启发，因为今天呢，我们也常常是回到仪式主义，回到律法主义啊。当然另一个危机也容易回到反律主义。那不管是哪种情况，我们也知道福音放在一个器皿中，这个并不是这个器皿让我们得救，乃是福音本身让我们得救啊。比如说我们都受了洗礼领圣餐，这些不能让我们得救，但时间长了呢，我们容易把希望寄托在仪式上和外在行为上，而忽略了单单信靠基督的拯救得救。我们在这一点绝不妥协。我们祷告，天父，谢谢你指教我们，求你让我们不断回到唯独基督得救。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